听众朋友上午好，您现在收听到的是连云港综合广播在每天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正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节目在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85461350 85457744。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和建议，这个时候都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及时来进行反馈。节目的一开始呢，我们先来关注一下天气。全市今天白天到夜里是多云的天气，西到西北风四到五级。今天的最高气温17到18度，明天的最低气温2到3度。森林火险气象等级是4级，等级高，邻居需要加强火源管理。来关注一下天气趋势。25号也就是明天是多云到晴的天气，西北风4到5级转西南风3到4级，气温0下1到11度。26号是晴到多云的天气，西南风3到4级，气温2到14度。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 85457744。
来自连云港气象部门的消息说，本周呢我市的天气是以晴或多云为主的，但是24号和27号会有两次冷空气的过程。受到24号冷空气的影响，全市在48小时当中的最低气温将会下降5到7度，并且会伴有陆上4到5级、近海海面8到9级的偏北大风。而最低气温呢会出现在26号的早上，大概在0下1度左右。当然了，27号呢还会有一次冷空气的影响，但是降温的幅度不大，将会出现陆上5到7级、近海海面8到10级的偏北大风。天气多变啊，还是提醒大家一定要注意穿衣保暖。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天气冷了之后呢，大家会发现啊，不少这个电动自行车都加装了一个御寒的神器，就是挡风被。而且在路上的时候呢，大家会发现这个挡风被呢其实也是形形色色，有的包裹的特别的严实，可以说呢从脖子啊一直到腿都保护了起来，有的呢则是挡风被的前半部分呢覆盖在电动自行车的前方，后面呢基本上是能够把人体有所覆盖。其实呢这个看似不起眼的小改装，还是会存在着威胁交通安全的大问题。交警部门就介绍说啊，大家的电动自行车在安装了挡风被之后呢，第一就是行车的阻力它会加大，另外车身的稳定性也会降低，会增加骑行的难度。如果说有一些体积比较大的挡风被，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呢，还容易加挂或者卷入到车轮当中， 其实啊，大家不难发现啊，就是尤其是挡风被，它基本上是有一个护手的这一部分的，而这个护手的这部分棉套啊，就是类似于棉手套吧，套在了我们的车把手上之后，你会发现你在驾驶的这个过程当中呢，其实多少都会受阻的。这是一个方面的隐患。再一个方面，刚才我们也提到了，就大家会发现啊，有的这个挡风被它特别的大，基本上是从脖子啊一直到脚踝的这个位置都可以挡得住。那相对来说，它的宽度也会非常的宽。如果说你在行驶的过程当中和其他的车辆在会车的时候啊，其他的电动自行车在会车的时候，很有可能两个车就刮在一起，然后影响到交通安全。还有呢，就是你自己的挡风被可能比较长，那耷拉到了这个脚踏板的下方的位置，在骑行的过程当中也有可能会刮倒。除了我们提到的这些交通安全隐患之外呢，其实它还有消防安全隐患。大家都知道，这个挡风被包括车把手的这个手套，它的材料都是聚酯纤维的，就是不管你外面那层还是里面的填充的东西都是聚酯纤维的。大家都知道这个聚酯纤维遇火很容易就点燃了，它是个易燃物。打个比方啊，就是大家在充电的这个过程当中，如果说你的充电器没有做好相应的一些防护，很多人充电的时候这个充电器啊它就直接搭在了挡风被的上方，其实很容易就会发生意外。中华人民共和国道路交通安全法就规定啊，自行车和电动自行车等非机动车载物高度呢，从地面起不能够超过1.5米，宽度左右的话各自不能超出车把0.15米，长度前端不能够超过车轮，后端不能够超过车身0.3米。但实际上来说啊，最关键的就是宽度，宽度左右不能够超出车把0.15米。实际上电动自行车它在加装了挡风被之后啊，大家可以看一下啊，就是绝对都已经超过了0.15的这个范围，所以说它会直接影响到行驶的通过性，也会剐蹭到其他的人或者说其他的物品啊，特别的要注意。冬天骑行的时候呢，其实大家可以采取一些其他的保暖的措施，比方说你这个头部你按规定佩戴这个安全头盔，当然了冬天的时候呢你可以佩戴一个全盔，而且现在很多的这个头盔啊它是有这个防风保暖的效果的。一个方面就是保暖了，最重要的就是安全了。其次呢，在上身穿着的时候呢，可以穿着羽绒服啊，冲锋衣啊，但是有一点要特别的提醒大家注意，既然有的朋友说了，既然你不给我装这个挡风被，那我就把家里比方说不常穿或者说基本上用不到的这个冲锋衣羽绒服放到这个电动自行车上，等我骑车的时候呢，我把它往前面一套把它罩上，也就是说反穿嘛。其实呢这个也是不允许的，因为反穿之后啊它的这个活动性就会受限了，同样如果遇到紧急情况的话你也非常的难于处置。除了上身之外，像腿部啊膝盖同样也需要保暖，这个时候呢你可以选择一些保暖的护膝，一方面就防寒，另外一个方面万一啊比方说遇到冬天下雪的时候，道路比较湿滑泥泞，如果说万一摔倒了，它可以有效的保护你的膝盖，减轻相应的伤害。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
做风级形象，树形象，得民心。 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这档节目的播出时间呢，在上午的9点到10点钟，您可以通过连云港综合广播来收听。节目播出的过程当中，欢迎随时参与，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今天已经是2025年的11月24号了。2025年的11月30号起，江苏省的地方标准电梯广告投放管理规范将会正式的来进行实施。这个规范呢，就对电梯广告的内容、数量、安装、音量、公益投放和公益收益的公示做出了明确的规定。如果家里小区啊有这个电梯的话呢，其实经常呢也会发现，在电梯里啊，基本上这个左右和后方都会有相应的广告牌，但是呢，有一些广告内容可能比较低俗，而且会涉嫌虚假宣传。另外呢，有一些广告，尤其是一些电子广告，它播放的音量比较高，那就存在扰民的可能性。还有呢，就是一些广告设施安装也不太规范，就会影响到电梯的运行安全。所以说现在就专门制定了这样一个标准。其实这样的一个电梯管理的规范呢，它适用的就是乘客电梯，还有就是载货电梯的轿厢，以及电梯门和候梯厅的广告投放管理。也就是说，它这个规定啊，不光指的是对电梯内部的广告来进行规范和管理，包括电梯外部，就是在这个门上啊，还有就是在这个你等的这个候梯的这个大厅里啊，门厅里的广告投放，同样都是有要求的。这个标准呢，规定了这样几方面的内容啊。首先就是广告的内容要真实合法，不能够违背公序良俗。另外呢，广告要有可识别性，就是让消费者一看，哎，就知道这是个广告啊。再一个呢，就是广告设施上一定要标明几个东西，一个是广告发布者的名称，还有这个设施的编号、投诉的举报电话。电子广告的话呢，还需要有符合安全环保的要求。如果说啊，因为有一些它广告设施安装的时候呢，需要在这个轿厢里，哎，比方或者说电梯门上要打孔，要布线，尤其是一些电子广告设施啊，它要布线，这种情况下需要委托具有资质的电梯维护保养单位来进行施工。再说一说对这个电梯内的相应的管理的规范啊，就这个大家可以认真的听一下，回头你回自己家的电梯里的时候，你可以对照着，哎，看看11月30号之后啊，可以对照着看看是不是符合规定了。首先，如果说是住宅的电梯，它的轿厢里的话，广告设施不能够超过三个， 这个其实很好理解，因为你正面就正对的这个是需要打开门的，它也没法安装啊，最多也就是左右后方安装。但是它有要求，电子广告的设施不应该超过一个，还有呢就是轿厢里的广告设施的音量不应该超过25分贝。另外，电梯广告的发布者要减少像网络游戏啊、成人用品的广告在住宅电梯里的投放的频次。有这个大家回家的时候就可以对照一下了，首先看看数量有没有超，其次呢就是看看音量有没有超。另外呢就是公益广告了，首先呢就是鼓励广告发布者在广告位空置期的时候来投放公益广告，另外呢也鼓励社会各界增加公益广告的投入，促进公益广告的发展。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正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欢迎随时参与。近日呢，人社部发布了权威的解答，关于2025年弹性延迟退休相关方面的政策啊。其实大家都知道，70多年以来我国的经济社会和人口结构应该说已经发生了重大的变化，所以说需要对法定的退休年龄进行相应的调整。其实呢，它也是适应了我国人均预期寿命提高、国民受教育年限普遍增加的客观的情况，来提升人力资源开发的利用效率。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呢，是从今年，也就是2025年的1月1号开始的，预计呢要用15年的时间，把原来法定退休年龄60周岁的男职工和原来法定退休年龄55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4个月延迟一个月，分别逐步的延迟到63周岁和58周岁。而原来法定退休年龄50周岁的女职工，法定退休年龄每两个月延迟一个月，逐步的延迟到55周岁。当然了，延迟法定退休年龄的改革呢，就突出一个弹性实施。所谓的弹性实施呢，就是指的不会搞一刀切啊，也就是说不会强制规定说每个人必须在达到延迟之后的法定退休年龄才能够退休，而是说给个人一定的选择的空间。具体来说，就是在统一的实施了延迟退休的基础上，如果说你满足一定条件的话，可以按照规定来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或者说弹性延迟退休。当然延迟的话呢，最长也不能超过3年的时间。 如果说职工达到了最低的缴费年限，这样的话呢，就可以自愿的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提前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而且退休年龄不低于男职工60周岁、女职工55周岁或者50周岁的原法定退休年龄。当然了，职工达到法定退休年龄，所在的单位和职工协商一致的情况下，可以弹性延迟退休，延迟的时间最长不超过3年的时间。因为涉及到延迟退休啊，大家最关心的可能就是关于退休之后基本养老金的问题。那如果说实行了延迟退休之后，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又会做出如何的调整呢？在2029年的12月31号之前，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仍然是15年的时间。但是从2030年的1月1号开始，按照每年提高6个月的节奏，把职工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由15年逐步提高到20年。比方说这段时间啊，就是从咱们2025年的1月1号到2029年的12月31号期间，按月领取基本养老金的最低缴费年限就仍然是15年。大家都知道啊，退休人员的养老金的水平呢，其实和缴费的年限啊，缴费的水平都是挂钩的。因此呢，也就和退休的年龄是密切相关的。简单来说，就是如果说缴的时间长就会多得，多缴的话呢也会多得，晚退的话也会多得。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您现在收听到的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锁定频率来关注我们的节目。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正在全程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来进行反馈。这儿有市民就咨询了，说如果我选择弹性提前退休或者延迟退休，会影响我的养老金吗？刚才我们和大家提到了，其实养老金的发放呢，它跟缴费的年限和缴费的水平都是相关的，多缴肯定多得，长缴也会多得，晚退的话呢也会多得。大家都知道，就是这个基本养老金呢，它的组成就是两个部分，一个就是基础养老金，也就是说缴费每满一年的情况下就发给你1%。再一个就是个人账户的养老金，这个呢是由个人账户的这个储存额除以计发的月数得到的。如果说参保人员晚退休一年，缴费的时间就可以增加一年，相对来说 继发的比例就会增加 1%。 与此同时，基础养老金也就增加了。另外，个人账户的存储额肯定也会增加，而继发的月数会变小，所以说个人账户的养老金也会随之增加。那这儿有人问了，说哪些地方可以查到我对应的法定的退休年龄？目前来说，线上都可以来查询啊。比方说人力资源社会保障部的网站、国家社会保险公共服务平台、全国人社政务服务平台、电子社保卡以及掌上12333的 APP 都可以来进行查询。
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政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热线电话是85461350、85457744、85461350、85457744，大家可以随时参与。近日，江苏省发展和改革委员会的网站发布了关于优化工商业分时电价结构，促进新能源消纳，降低企业用电成本，支持经济社会发展的通知。那根据通知的要求，从当年的12月到次年的2月，工商业的用电将会采用冬季的电价，这中间呢涉及到了就是工商业分时电价时段的调整和设置，另外呢会优化工商业分时电价计价基础和浮动比例。很多的市民觉得这跟自己没有关系，但实际上这中间也会涉及到优化电动汽车的充放电的价格政策。它主要分成三个部分啊。首先，如果说是执行工商业电价的电动汽车的充换电的设施，它的运营商可以结合服务车辆的充电的特性，选择执行分时电价，时段的划分呢和工商业的用户是相同的。其中，像电网企业来独立包装接电，或者说具备独立售电点的集中式充换电设施的用电，可以选择全年执行春秋两季分时的时段。而如果像党政机关、企事业单位、社会的公共停车场东，如果说设置了充换电设施用电的，它的分时时段应该和设施所在的 工商业用户是保持一致的，其实就是加大力度来鼓励电动汽车在晚间鼓段的时候来充电，还有就是在午间就中午的时候鼓段的时候来补电，这样呢进一步降低用电的成本。这是第一种啊，还有一种就是对租赁停车区域建设的集中式的充换电设施，它这个呢是由产权单位出具租赁区域具体的范围的证明，而且它的租赁区域和其他的区域是有明显的物理隔离的，这种情况下就可以向电网企业来申请在产权单位的用电户下增设一个独立的售电点，执行集中式充换电设施2030年以前免收容量电费的有关政策。第三种情况就是鼓励电动汽车的运营商，他通过聚合等等这样一种方式常态化的参与到电力市场的交易，按照市场的交易规则来结算。如果说是独立包装接电而且具备反向放电能力的充换电的设施运营单位，可以自愿向电网企业来申请参与车网互动，主动的响应全网的调峰的需求，向电网反向的来放电，这样呢就可以获取收益。而在2026年底之前，如果说是在夏冬两季尖峰的时间段向电网反向来放电的，那参照当月的电网代理工商业购电同电压等级尖峰到户的电价来计算，其他的时间段如果说向电网反向来放电的，参照的则是江苏省燃煤发电基准上网电价，也就是说每千瓦时 0.391 元来进行结算的。可能和我们老百姓关系比较密切的啊，或者说主要是跟电动汽车的车主和驾驶人关系比较密切的，就是鼓励大家在晚间的鼓段来充电，还有呢就是在午间的鼓段来补充相应的这个电就可以了。比方说夏冬两季的话，也就是说每年的六月份到八月份，还有当年的十二月份到次年的二月份，对这个晚上的就是鼓段，主要是晚上的凌晨的零点，就十二点，晚上的十二点啊，凌晨的零点到早上的六点，中午的话呢，就是十一点到一点钟这个时间段，这指的是夏冬两季啊，春秋两季就是每年的三月份到五月份，还有九月份到十一月份，它的时间段是从晚上的就凌晨的两点到六点，还有就是上午的十点到下午的两点，这个时间段它都属于鼓段，相对来说价格就会便宜。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收听的是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这里是连云港综合广播上午的九点到十点钟为您直播的政风热线，我是今天的节目主持人鲁斌，我们的热线电话是85461350 85457744 85461350 85457744，全程为您开通。如果说您在工作和生活当中有问题要进行咨询和反映，或者说对政府职能部门的工作作风和行风建设有意见或建议，可以随时来拨打，我们会关注并且帮助大家进行反馈。 我们继续来关注这样一个好消息啊。在11月22号的时候，瀛州南路改造及南延工程这个机动车道，尤其是福海路到静海路右幅的机动车道正式的开通施工，这也就标志着这个路段的机动车道实现了全线贯通，这比原计划，就是和高速同步通车的目标，提前了将近一个月的时间，可以说给城市的南大门的交通脉络升级画上了关键的一笔。那这次贯通的福海路到静海路的右幅的路段呢，长度大概是1500米，因为它施工的环境啊相对来说更加的复杂，一个方面它沿线的商户比较多，而且毗邻学校和医院，平时的时候人流量和车流量就比较大，而且在左半幅通车之后，交通压力也是进一步加大。那其实呢项目部呢也是科学的统筹，高效的推进，用10天的时间就完成了像病害修复啊、混凝土基层浇筑啊、还有沥青面层的摊铺等关键的工序，然后确保质量的情况下完成了整个施工的进度。这个路段啊，其实它有一个很特殊的情况，它是一条很重要的道路，但是呢因为受到拆迁等方面的影响，就是它的机动车道呢本身是没有的，也就是说它实行的是机非换行的这个道路。后来呢专家就提出来了，可以缩减机动车道的宽度，增设非机动车道。其实大家现在走到这条路上的话呢，就会发现这个路段呢是一个双向四车道，就是两侧啊各有两条机动车道，但是在两侧的最外侧依然画出了一条非机动车道，可以保证非机动车辆的通行安全。再接着和大家说到一个好消息啊，苍梧绿园呢大家都知道啊，因为这是不少市民这个休闲娱乐的一个很重要的场所，最近一段时间呢总面积达到1500平方米的苍梧绿园的嵌入式的体育健身场地就全面的开放使用了，可以说让市民健身休闲新增了一个打卡地。这个地方在哪呢？在苍梧绿园东门的这个位置，这个地方布局了5人制的足球场，还有羽毛球与气排球混合场，另外就包括乒乓球场。就是所谓的嵌入式体育健身场地，其实呢它的核心就是说在城市存量空间的基础上精细化的利用和功能的复合。因为大家都知道城市的空间是有限的，但是呢老百姓还有一些日益增长的健身的需求，所以说把体育的场地嵌入到公园绿地当中，就切实的可以解决大家健身难和健身远的这样一个问题。大家都知道本身苍梧绿园过去的时候有篮球场，有网球场，还有儿童游乐设施啊，这次再加上足球场、羽毛球、气排球场和乒乓球场，整个苍梧绿园的体育设施就变得更加的丰富。
作风及形象，树形象得民心，气正则心勤，人行齐泰山移，服务群众没有休止符，作风建设永远在路上。这里是 FM102.1 AM1458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 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方热线。
这里是正风热线，感谢大家继续关注我们的节目。双十一刚过啊，相信这段时间大概大家都会陆陆续续的收到自己在双十一购买的这个快递了。收到了快递之后，大家最开心的一件事儿就是拆快递啊。但是拆过了快递之后，你这个快递纸箱又是如何处理的呢？年轻的朋友呢，可能更多的就会把快递纸箱一扔了之。但是家里如果说是有老年人的话呢，你就会发现他看到这个快递纸箱的时候啊，就会感觉特别的兴奋啊，赶紧把它收拾一下，叠得整整齐齐的，把它攒着，哎，准备这个回头可以去卖废品啊。从外观上来看，其实这个快递纸箱啊，没有什么危害，但实际上因为我们的鼻子是闻不到的啊，这个快递纸箱它会释放一种有气味的气体，叫做总挥发性的有机物。其实能够产生这种物质的东西有很多，比方说家里种的这个绿植，哎，你的绿萝也会释放这个。但是这些自然产生的总挥发性的有机物，它的浓度比较低，而且无害，所以说对人体不会有负面的影响。但是快递箱产生的就不一样了，因为它会包含对人体多个系统有害的物质，比方说有苯、甲苯和二甲苯。如果说你家里啊有一大堆的快递箱一直放在家里，那整个的这个总挥发性的有机物它就会不断的累积，这样来说总量就相当的不低了。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总挥发性的有机物之外呢，其实呢，纸箱还有一个另外的一个非常重要的健康杀手，就是甲醛。如果说你到一些快递的，比方说菜鸟驿站啊，哎，或者说妈妈驿站啊，这样的一些快递的站点，你去测试就会发现，那些地方的甲醛的浓度值要远高于国家规定的室内的空气质量标准。当然了，这个纸制品本身是不含甲醛的，但在生产的过程当中，它有一些途径会引入甲醛。比方说有一些纸箱，它的制作的成本比较低，所以说呢，它会就使用一些含甲醛的，比方说树脂胶或者说其他的一些物质，这些胶粘剂在常温下就会缓慢的释放甲醛。另外呢，有一些纸箱它的这个寄送的过程当中，它要做防水的处理啊，防止里面的东西会浸湿了，这个也会含有甲醛。再一个就是打包的时候有一些胶带塑料制品，它也会含入甲醛。还有呢，就是有一些纸箱它这个质量不太好啊，它是用废纸为原料就回收的，它前期在印刷或者处理的过程当中也可能会含有甲醛。大家可以想象一下啊，如果说你双十一买的东西比较多，收到的这个快递也比较多，家里的纸箱如果说囤的也比较多的话，就可能会造成甲醛的污染。除了这个以外啊，除了我们刚才提到的总挥发性的物质还有甲醛以外，其实这个快递箱里可能还会带有很多的细菌，比方说大肠杆菌、金黄色的葡萄球菌、沙门氏菌，还有诺如病毒、带状疱疹病毒等等等等。如果说这些快递箱长期的放在室内，相对来说比较温暖湿润，尤其是有一些老年人，他收拾了这个纸箱之后啊，不想放在卧室，他会放在哪儿呢？前阳台。哎，这个现在这个太阳一晒啊，这个室内的温度就会比较高，有助于它的繁殖和孵化。另外呢，快递箱啊还是小强，也就是蟑螂的这个特别喜欢的一个环境啊，因为它这个蟑螂怕光， 而这个纸箱呢相对来说比较暗，另外呢纸箱里有缝隙它能够藏起来，而且纸箱里的纤维素是蟑螂的最爱，就它可以吃啊。如果说你把这个纸箱放在家里的话，不及时清理啊，你家里就可能全部都会成了蟑螂的大军。那有些人听了之后呢就心想，那既然这个纸箱不能够放在家里没关系啊，那我收拾收拾放在这个楼道里总可以了吧，这样家里就既不会有甲醛，也不会有像什么一些细菌啊蟑螂这样的物质了。但是要告诉您，放在楼道里会有相应的火灾隐患。就第一，你放在楼道里，如果万一这个楼里发生了火灾，实际上你的纸箱是阻塞了逃生通道的。另外，这些纸箱这种东西它易燃啊，可能比方说楼道里啊，您放在楼道里了，其他谁家抽烟的时候这个烟头它没有及时的熄灭，那因为楼道里堆放的这个物品比较繁杂，有可能就会把你放在旁边的纸箱给引燃掉。所以说建议大家啊，一个方面就是收到快递之后尽量的在屋外来进行处理啊，在屋外拆，拆好了不要带到室内来。如果说一定要带在室内的话，在门口拆拆就行了，千万不要放在家里的沙发上啊、餐桌上啊等等这些地方啊。拆完快递之后要洗手，另外呢这个快递箱拆完了之后及时的把它处理掉，也不要随意的堆放在楼道当中。
民之所盼，政之所向，您正在收听收听的是 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来进入到我们今天的一二三四五民生关注。有市民咨询说啊，他是外省的驾驶证，那遗失了之后能够在本地申请补办吗？如果说你是外省核发的驾驶证，遗失了之后在本地是可以的，可以来申请补办啊。这个要带你的身份证的原件，然后两张一寸的白底彩色免冠照片，直接到车管部门去办理就可以了。但是在补办的过程当中啊，拿到的新的驾驶证会显示您的核发地是本地车管所。同样的道理啊，如果说您本身自己在外地工作和生活，那驾驶证到了换证期，没有时间回到你的驾驶证核发地来办理换证业务的话，也没有关系，您可以在你的工作或学习地就近到车管部门，或者说车管部门指定的便民服务网点，直接在当地办理驾驶证换证的业务就可以了，这个是不需要回到你驾驶证核发地来进行办理的。
倾听、追问、调查、督办，您所关心的就是我们关注的，您所向往的就是我们追求的。FM 一零二点一 ，AM 一四五八， 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正风热线，热线电话8546135085457744。
听民生，查民意，解民忧，促进职能转变，维护群众利益，聚焦点，找支点，破难点，推动政风建设，助力港城发展。民之所盼，政之所向。FM 102.1 AM 1458，连云港广播电视台综合广播，政风热线。
时间的关系，我们今天节目到这儿结束了，感谢朋友们的收听，感谢大家参与到我们今天的节目当中。接下来的时间请您继续锁定频率，关注连云港综合广播为您送上的其他精彩内容。